我哋上次都分享过哥罗西书，知道呢间教会其实都唔差嘅。喺哥罗西书，保罗话一章四节，因为我哋听见你哋对基督耶稣有信心，对所有圣徒有爱心，对耶稣有信心，对所有圣徒有爱心。其实呢间教会都做得相当好嘅，做得相当好嘅教会，保罗点解又会写信俾佢哋嘅呢？因为佢哋正在受紧异端邪说嘅冲击，保罗就为佢哋感到担心，为佢哋祷告。一章九节，为咁，自从听到有关你哋嘅消息，我哋不停为你哋祷告，求上帝使你哋从圣灵得到各样嘅智慧同理解力，只能充分认识佢嘅旨意。保罗求上帝赐俾佢哋从圣灵里边得到各样嘅智慧，同埋从圣灵里边得到理解力，去明白救恩嘅本质，以至到佢哋明白道理嘅要求，明白上帝嘅旨意。上一次我哋都分享过救恩系乜嘢呢，耶稣基督嘅身份系乜嘢呢，同埋我哋指出嗰啲异端邪说错误嘅地方。保罗就继续讲，我哋明白咗呢啲异端邪说错误嘅地方之后，我哋就唔好俾呢啲异端邪说控制住我哋啦，唔好再守嗰啲不可拎、不可食、不可摸嘅禁忌，亦唔好俾嗰啲刻意苦待自己，以为佢哋就有超乎常人嘅虔诚，或者有啲人同灵界接触，显示佢自己有高人一等嘅灵界知识。呢啲知识并唔能够帮助我哋抑制肉体嘅欲望。保罗要我哋做嘅，就系喺我哋嘅生命里边，要以基督耶稣为主；喺我哋嘅生活当中，要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用咁嘅态度，将道理嘅要求喺我哋生命里边实践出嚟。今日我哋就继续去睇呢一封书信，保罗要求哥罗西教会点样系避开呢啲异端邪说，而将基督的信仰实践在我们的生命之中。经文记载在哥罗西书二章六节至到三章四节，新约圣经第230页，230页，第二章第六节，既然你哋接受耶稣做，接受基督耶稣做主，你哋嘅生活必要以佢做中心，喺佢里边扎根、生长、建立信心。正如你哋所受嘅教训，你哋亦要有充满感谢嘅心。你哋要谨慎，唔好俾虚妄嘅哲学迷住，因为嗰种学说系人所传授嘅，是根据宇宙间所谓星宿之灵，而不是根据基督。因为上帝完整的神圣具体都在基督里面，你们和基督连结，也得到丰盛的生命。他是元首，超越一切灵界的执政者和掌权者，你们已经在基督的生命里受割礼。此国礼不是人为的，是祂使你们由人的罪性释放出来的国礼。因为你们受国礼时，是与基督一起埋葬，亦藉信使祂复生的上帝的大能与祂一起复活。从前你们是在灵性上是死的，因为你们有罪，又因为你们是无律法的异邦人，但是上帝使你们和基督一起复生， 他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取消了那些对我们不利律法上束缚我们罪债记录，将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基督亲自战胜那些灵界执政和掌权者的权势，将他们当作海船行列中的俘虏公开示众。所以不要被人在你们饮食、节期、月朔或安息日的问题上用条例束绑你们，这一切不过是将来之事的影，基督才是实体。不要被那些坚持有特殊远见、故作谦虚、崇拜天使的人使你们丧失得奖的机会。他们随着人的幻想无辜狂妄自大，和元首基督断了联系。其实只有由身体的头，即是基督整个身体只能够得到滋养，接着关节立根落互相连结，照上帝的旨意逐渐生长。第二十节，既然你们共基督同死，脱离世上的概念，你们为什么仍然同世俗的人一起生活，继续守不可拎、不可食、不可摸这一类的禁忌呢？这些无非是人的规例和教训的产物，在用的时候就显得是无用的。由表面看，崇拜天使、故作谦虚、苦待自己身体等等，似乎是明智之举，其实对于抑制肉体的情欲是一啲价值都没有。第三章第一节，你们已经同基督一起复生，就当追求天上的事，在那处基督坐在上帝右边的宝座，你们要专心在天上的事，而不在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同基督一起死，你们的生命同他一起藏在上帝里。基督是你们的真生命，当他显现时，你们亦要同他一起显现，分享他的荣耀。第二章的标题是在基督里完整的生命。怎样才可以在基督里有完整的生命呢？第二章第六节，既然你们接受基督耶稣做主，你们的生活必须要以祂做中心，因信称义。信耶稣就得救了，为什么信了耶稣之后还要以耶稣做我们的生活中心的呢？因信称义是基督教一个很重要、很主要的教义。不知道大家怎样去理解这个教义呢？有些人觉得，既然得救是因信称义，我信了耶稣了，那我就得称义咯，我就得救咯。这个人就很安心地做回他原本的旧人，他原本的性格是怎样，就按回他原本的喜好、原本的旧人旧性去生活了。甚至乎有一些人以后放纵自己生活在罪恶之中，他都不觉得有什么大问题的。如果你问他，他这样都得救的吗？他可能会说，是啊，因信称义嘛。他信的时候可能会有一阵子 的感动，但是感动完之后他又不会改变自己的，他就以为信了就一定得到永生了。如果你再问他，你这么随便犯罪你都得救的吗？那可能他会回答就说，是啊，我因信称义的嘛，我信了就得救了。如果你再问他，喂，这样就得的吗？他说是啊，因信称义嘛，我不是因行为称义的，所以我做什么都不影响我得救的。其实 因信称义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呢？信了耶稣的人是不是信了之后就可以不理耶稣要求我们做什么，过着自己随心所欲的生活，就等死等上天堂呢？罗马书对于因信称义的概率的论述是这样的，犹太人高举他遵守摩西律法才得救的这种讲法，以接受割礼去表明他们愿意遵守律法，愿意遵守，也都逼外邦人去接受割礼， 去迫使外邦人用割礼去表明他们认同犹太人的得救观念。保罗指出，遵守律法以行为称义是错的。为什么呢？遵守律法以行为称义为什么行不通的呢？犹太人他们自己都标榜他们守律法的，但是实际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守晒所有律法，就算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如果他犯了其中一条律法，那即是他犯了律法。既然这个这么谨慎的人都犯律法的话，其他人又怎可能靠着遵守律法而得救的呢？保罗对于律法的结论是这样的，罗马书三章二十节，因为没有人能靠遵守律法在上帝面前被宣判为义，律法的效用不过使人知道自己有罪。三章廿三节，因为每个人都犯法，都犯罪，亏欠上帝的荣耀。保罗的论述就是这样的，因为每个人他都犯了罪，所以根本就不能够靠遵守律法而被称为义的。既然遵守律法而得救这条路行不通的话，这样得救的路又在哪里呢？记不记得我们上次分享过哥罗西书第一章，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有上帝的形象，耶稣本来都是神，但是他降落人间，他生活在律法之下，但是他没有犯罪，世人都犯了罪，罪的公价就是死亡，耶稣就为世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为世人的罪付上赎价。耶稣 在十字架上临断气之前，他大声叫了一句，他叫了什么呢？他就大声叫成了，耶稣就宣告他拯救的工作已经完成了，耶稣单方面造成他的救恩，那人又怎可以得到这个救恩呢？是不是靠律法呢？靠好行为呢？不是啊，人不能够靠他的好行为，不能够靠遵守律法而得救的，人能够得救的唯一方法就是信耶稣，接纳耶稣做他们的个人救主，用信去领受耶稣所造成的救恩。因信称义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解释得救不是靠人的行为，称义是靠信耶稣，接纳耶稣成为他 的救主。所以因信称义并不是说人信了之后不需要有好行为，因信称义是说人的得救不是靠他的好行为，人的得救是靠信去领受耶稣自己造成的救恩。我们只能够通过信耶稣去领受这个救恩，而不是靠好行为去博取救恩。保罗在罗马书那里也都解释了一件事，就是无论是犹太人外邦人都是因为信耶稣接纳耶稣的救恩才得救，而不是守律法行割礼以行为称义。所以因信称义并没有否定过行为的重要性， 他不单止没有否定过，是更加重视人行为的重要性。遵守道理的行为就表明他对耶稣是有真实的信心。正如雅各所说的，雅各书二章十四节，我的兄弟，若有人说，他有信心，但不能用他的行为证明出来，有什么用呢？他的信心能救他吗？十七节，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这些人口轻轻地说，哎，我信耶稣，但是并没有守道的行为，也都不理会耶稣对我们有什么要求，也都不按道理的要求去改变自己。起初他可能会有些感动，所以他说信耶稣，但是完全不愿意为道理付出任何努力。哎，不要说为道理去争战，就算一些日常生活的细节改变一下自己，他都不愿意继续生活在旧我的性格之中。除了口头上说一声，哎，我信耶稣之外，并没有基督徒的行为。这些人所讲的信心能救他吗？雅各说，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这些口头上的信心，没有行为的信心，这些没有实质的信，是救不到他们的。雅各又说，二章十八节，但有人说，这个人有信心，那个人有行为。我答话，我给你看那些没有行为的信心，我用行为给你看我的信心。一些真是信的，真是愿意为道理改变自己的人，他必然会有遵守道理的行为。这些由于基督的原因，由于道理的要求而所作出的好行为，就表明他对耶稣的信心是真的信心。他就用行为表明他真实的信心，这些就是得救的信心。一个真诚对耶稣的信心，一个得救的信心，必定是会有因信心而产生的行为表明出来的。所以保罗就劝告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再读第六节，回转头第六节，既然你们接受基督耶稣做主，你们的生活必要以祂做中心。既然我们已经信了耶稣了，我们已经接受了耶稣做我们的救主了，我们就不可以按照自己救我的情欲去做一些上帝不喜欢的事。做人不可以再这么自我中心，自私自利，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用自己 的喜好作为生活标准。我们的生活必须要以耶稣做中心。以耶稣做生活的中心，即是说 要以耶稣的心意、道理的原则去生活。当我们遇到一些问题了，要作出取舍的时候，我们要考虑的就不是自己的喜好，而是考虑是不是符合道理的要求，是否符合上帝的心意，而不是以自我中心，我喜欢点就点，而是以耶稣为中心，按照道理的原则，道理原则要求我们点，我们就点。要做到以耶稣为生活中心，我们是会有一个学习过程的，我们会逐步去建立这种信心的。那怎样做呢？第七节，在祂里面扎根、生长、建立信心，正如你们所受的教训，你们亦要有充满感谢的心。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扎根，在灵命里面增长，建立我们对神的信心。那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怎样做呢？怎样才可以令到我们在道理里面扎根、灵命增长，建立我们对神的信心呢？其实所用的方法，其实大家都已经在做的了，就是我在这里，我就将大家都在做的事再讲一次。好像我们参加教会的崇拜，在这个崇拜机会里面，我们也都有机会圣徒之间有相交，分享大家的生命，互相支持，互相鼓励。有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会有一些 体会到上帝在我们生命之中的作为，我们都可以将这件事分享出去，见证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经历。在听到的过程里面，我们学习到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我们也都应该按照这些要求改善我们自己。同时间，我们每日的读经祈祷的生活，都可以在圣经里面亲自领受上帝对我们的教导，在道理里面扎根。好像以前我们都学习过，道理不单止是停留在知识阶段的，而不是单单停留在理性阶段的，道理最重要是在我们生命里面实行出来。当我们按照上帝的心意去行事为人的时候，有时可能会遇到一些事跟我们情感上有些矛盾的，可能我们不想面对这些事，可能想一些逃避责任，但是道理的要求就是我们不单止不可以逃避责任，还可能真的要主动承担责任。其实表面上可能蚀底了的，但是道理要求我们跟我们罪性的欲望有不同的时候，如果我们选择按照道理要求去做，过着与神同行的生活，这一种生活就慢慢可以建立到我们对神的信心。好像是什么呢？好像我们对 某一个朋友，我们对他有信心，我们信得过他，其实都是因为有一段时间我们跟那位朋友有深入的沟通，或者有一个长时间的共事关系，而在生活之中我们建立起这个信任。所以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头脑上的认识，而不愿意按照耶稣基督的要求去做的话，其实我们跟上帝就没有一个一起生活 的关系，我们又怎能够建立起对上帝的信心呢？哥罗西教会是一间外邦人组成的教会，他们原本有他们原本的宗教，有当地的文化，他们原本的生活其实都是受着当地的原本的宗教影响的，可能会有一些传统的信念其实不知不觉之间都影响着我们的。其实好像我们的上一代都是的，社会有一种特定的宗教，其实我们上一代的人都是不知不觉之间 是受着那些文化影响，而不知道而不觉的。如果有一些信念跟基督教信念有冲突的时候，那我们就要指出了，我们不要再受这些信念影响。保罗就指出了一件事，第八节，你们要谨慎，不要被虚妄的哲学迷住，因为那种学说是人所传授的，是根据宇宙间所谓星宿之灵，而不是根据基督。我们都知道罗马帝国是被希腊文化影响很深的。罗马军队他军事上强大，他占领了希腊，他也在当地捉了很多高学识的希腊人带回罗马做奴隶。奴隶不一定是体力劳动的，其实奴隶都可以有很多工作的。而这些希腊人因为他们文化知识水平都高，所以罗马人就安排了这些奴隶其实是做他们的家庭教师，去教他们的子女。除了家庭教师之外，另外一方面就是希腊人在他建筑、艺术、哲学、天文上面的知识都是有非常出色的表现，而罗马人其实都敬仰这些他们的成就的，都接纳他们的学识的。罗马帝国其实大量吸收和应用希腊文化的，除了建设社会所用的技能 的知识之外，其实在艺术方面罗马人都是接纳他们的艺术表现，同时间也都接受他们的众神观念。有些很出名的希腊神子其实大家都听过的，比如说爱神是谁？维纳斯。太阳神呢？美国最出名的那个 太阳神阿波罗，月亮神呢大安娜。其实希腊的神话里面其实产生了很多神的，其中也都产生了一些其实很无聊的神，大家可能没听过。懒惰女神啦，听过没啊？无奈女神啦，争吵女神啦，你见过咩神未啊？嗱，我讲一件事，保罗嘅讲一件保罗嘅见闻，你就可以大概体会到希腊人嘅众神观念点样影响当地当时嘅罗马社会。使徒行传十七章十六节，保罗喺雅典等候西拉和提摩太时，看见满城是偶像，心里非常难过。雅典是希腊的首都，也是希腊最大的城市，在这个城市里面是满城偶像。其实你可以见到偶像崇拜是几咁普遍。在希腊信仰里面，其实什么都是神的，山有山神，天上的星宿有天上的星宿的神，每一样东西都有一个神去代表它。其实最夸张是什么呢？十七章廿三节，我在城里到处去看看你们崇拜的场地，竟然发现有一座祭坛，上面刻住献给未认识的神。他们怕着有些神他遗留了不认识的，都不知道是什么神，他都整个偶像去敬拜他。所以你看到偶像崇拜是几咁普通的，几咁普遍的一件事。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姊妹也都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之下，可能都会有一些迷信的思想，以为天上的星宿真的后面有个神明控制住他的。保罗就叫他们不要信这些东西，不要信这些虚妄的哲学。为什么不可以信这些虚妄的哲学呢？因为那种学说是人所传授的，是根据宇宙间所谓星宿之灵，人的传说将他们不明白的东西，比如说一些大自然的现象，或者一些天文现象，幻想他背后有一些灵界的神明控制住他。而这些学说不是根据基督的，所以你不可以信他们，也不可以沉迷在里面。保罗继续讲第九节，因为上帝完整的神圣具体都在基督里面，宇宙万物实际上的统治者是上帝，而不是这些人手所做的偶像。而上帝是什么神呢？其实我们没见过，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神，怎么可以认识这个神呢？就是我们看到耶稣就知道了，因为耶稣有上帝完整的神圣，上帝完整的神圣都在基督里面。我们要认识上帝，我们就要认识耶稣，与基督连结。第十节，你们同基督连结，亦得到丰盛的生命，他是元首，超越一切灵界的执政者和掌权者。但我们同基督连结，我们就要以基督的心意去生活，这样我们的生活就在上帝的带领之下，那我们就在上帝的带领之下，就会得到一种丰盛的生命。基督是超越一切灵界的执政者，所以我们不需要怕传统文化给我们的传说，不需要怕所谓的灵界现象，不要怕那些偶像崇拜而留下的禁忌，不要好像世俗的人那样守着那些不可拎、不可食、不可摸的禁忌。这些偶像崇拜所遗留下来的束缚，耶稣是超越一切灵界的执政者和掌权者，信耶稣的人其实是不需要怕那么多禁忌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说话呢？当基督徒和一些偶像崇拜的亲友接触的时候，可能这些亲友 会要求我们要避忌某一些偶像崇拜的规矩的。那 咁我哋基督徒好多时就咁回应啦，因为我哋信耶稣嘅，百无禁忌。除咗偶像崇拜俾我哋嘅束缚之外，仲有一啲人为嘅束缚嘅，系咩事呢？嗱，大家都知啦，当时犹太律法主义嘅犹太人坚持守律法、行国礼先至得救。呢一啲教导带俾当时嘅人好多束缚，失去咗因信耶稣而有嘅自由。继续睇十一节，你哋已经喺基督里嘅失，你哋已经喺基督嘅生命里受国礼。此国礼唔系人为嘅，系佢使你哋由人嘅罪性释放出嚟嘅国礼。唔知大家点样去睇呢句经文啊？有冇觉得有啲奇怪啊？明明话基督徒唔使受国礼噶嘛，点解保罗又话哦你哋已经喺基督里受咗国礼咧？基督里嘅国礼系乜嘢意思咧？嗱，呢度所讲嘅基督里嘅国礼咧，其实有两个特质嘅。第一个特质就系此国礼唔系人为嘅。第二个特质就系呢一个国礼系使你哋由人嘅罪性释放出嚟嘅。嗱，当然保罗呢度讲嘅国礼系一个比喻嘅词语，系以旧约嘅国礼作为一个比喻。喺基督里嘅国礼同旧约嘅国礼有啲乜嘢唔同呢？嗱，我哋睇下旧约嘅国礼。旧约嘅国礼系代表以色列人同上帝立约嘅记号。创世纪十七章十三节，你哋家中每一个男性都必须接受国礼，留喺肉体上，此记号表示我同你哋立永远嘅约。旧约嘅国礼就表明以色列人同上帝立一个约，永远做上帝嘅子民，而上帝就成为佢哋嘅上帝。所以旧约嘅国礼是一个立约嘅记号。咁新约立约嘅记号又是乜嘢呢？新约嘅记号就是水礼。嗱，我哋睇翻啊，继续睇保罗所讲啊，十二节，因为你哋受洗时是同基督一齐埋葬，亦藉信使佢复生嘅上帝嘅大能同佢一齐复生。嗱，因为我哋接受水礼嘅时候，就预表我哋同基督一齐埋葬，旧人已死。喺水上上翻嚟嘅时候咧，就预表同基督一齐复生。嗱，既然我哋同基督一齐埋葬咯，即系预表我哋已经死咗啦，所以我哋唔好再体谅肉体罪性嘅要求。继续生活在罪之中，同基督一起复生，就即是表明我们以后做人就要按基督的心意做一个新造的人，成为上帝的儿女。水礼就是神与新约的信徒立约的一个记号。真的国礼不是肉体上的国礼，而是在基督里重新的国礼。旧约的国礼还有第二个意思，就是同罪恶分隔，不要再犯罪。接受国礼成为上帝的子民，就要遵守上帝的旨意和遵守上帝所立 的诫命。守上帝的诫命不要犯罪，就是国礼象征的意义。但是以色列人做不到。耶利米书九章廿五至廿六节，耶和华话：有一日，我要惩罚埃及人、犹太人、以东人、亚门人、摩押人，同住喺旷野嘅嗰啲剪短头发嘅民族，佢哋喺肉体上都受过国礼。但是他们同以色列人 在心灵上都没有受割礼，不遵守割礼象征的约。割礼只不过是一个仪式，而这个仪式象征着背后和上帝所立的约。耶和华亲自说的，这些以色列人虽然在肉体上受了割礼，但是他们继续犯罪，并没有遵守割礼所象征的约，继续生活在罪中，继续被罪捆绑住。怎样才可以在罪的捆绑之中释放出来呢？保罗的解释就是这样的。我们回到哥罗西书二章十三节，从前你们在灵性上是死的，因为你们有罪，又因为你们是没有律法的异邦人，但是上帝使你们同基督一起复生，他亦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从前我们犯了罪，在灵性上是死的。大家都知道这个技术的，罪的公家就是死亡，所以犯罪的人就是因他的罪而死。那怎么办呢？出路在哪里？保罗说，出路就在基督那处，耶稣赦免了我们的罪，他帮助我们付出了这个罪的公家，耶稣就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继续下去十四节，取消了那些对我们不利律法上束缚我们罪债记录，将它撤去钉在十架上。耶稣赦免了我们的罪，称我们为义，并不是我们真是一个公义的人，而是耶稣不再追究我们犯罪的记录，当我们是公义。因信称义，我们就因信耶稣而被称为义。耶稣将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因为我们的罪被赦免，那我们就不用在这个罪的捆绑之下失去自由。所以割礼的第二个意思是要人和罪割裂，遵守律法。遵守旧约肉体上的割礼，以色列人依然犯罪，唯有信耶稣，接受耶稣的罪赦，按照耶稣的心意去生活，新意更新，以耶稣基督为生活的中心，这样我们才可以实践到割礼的真实意义。其实真正令到人在罪性中释放出来的割礼，就是信耶稣，以耶稣为我们的救主，为我们生活的中心，行事为人都要按照道理的规范，耶稣基督的心意，以心灵和诚实去敬拜神的。所以保罗就作出了以下的结论，腓立比书三章三节，其实接受真割礼的不是他们，是我们，因为我们透过上帝的灵来敬拜，我们所夸耀的是基督耶稣。保罗解释完割礼的意思之后，保罗还要指出犹太人的一些传统，这些传统是与基督的信仰有冲突的。犹太人以为遵守律法的条例就可以得到上帝的接纳。旧约的律法是天上事情的一个模型，是美好事物的一个影子，不是真的。什么是真的？基督才是实体。遵守这些律法的条文是不能够令到我们称义的，只能够通过信耶稣才能够实践到上帝的旨意。希伯来书十章一节，律法不是真事情的完整和确实的模型，只是将来美好事物的影。同样祭物每年不停地献上，律法又怎能够透过此祭物使到人，使到上帝面前的人 得到完全呢？律法只不过是天上事物的一个影，谨守这些律法的条例并不能够令到人得到完全的，只有基督才是天上的实物，信耶稣才可以将人带到去上帝面前。基督是一个得胜者，那他又做过什么呢？第十五节，在十架上，基督亲自战胜那些灵界执政和掌权者权势，将他当作海船行列中的俘虏公开示众。基督藉着他的死，他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之后复活，已经得胜了死亡的权势。魔鬼用罪捆绑住人，但耶稣在十架之上完成了救恩，赦免了人的罪，而释放了人，不使人再继续捆绑在罪之中。既然基督亲自战胜那些灵界的执政者和掌权者的权势，十六节，所以不要被人在你们饮食、节期、月朔或安息日的问题上用条例束绑你们。犹太人宣称的遵守律法的条例才得到上帝的接纳，而他们其实 在上帝 的律法条例之下，其实加了很多人为的条例的，比如说好像饮食的规矩，什么吃得什么不吃得，或者是在节期的规矩，其实有很多人为的规矩是他们自己，是犹太人自己加上去的，是圣经以外加上去的一些条例。又好像安息日有一些规矩，安息日不可以走几远的路，又有限制。就算现在，不要说以前，就算现在有一种叫做安息日电梯，人是不可以按电梯的按掣的。这些很多规矩成为很多人的束缚，而这些束缚对于真正敬虔敬拜上帝其实是没有好处的。你不按电掣上楼梯，那 会虔诚一点，又不是的。所以这些除了束缚着人的自由之外，对于敬拜上帝是没有好处的。所以保罗就指出，我们不要再被这些饮食、节期、月朔或安息日的问题用条例束缚你们。十七节，这一切不过是将来之事的影，基督才是实体。其实遵守这些条例不是做着天上真实的事，不是真实敬拜上帝，基督才是实体。信耶稣、遵守耶稣的教训，这些才是 实际地实践着天上的事，这些才是真实用我们的真诚和诚实敬拜上帝。十八节，不要被那些坚持有特殊远见、故作谦虚、崇拜天使的人使你们丧失得奖的机会，他们随着人的幻想无辜狂妄自大。那些宗教的狂热分子，他们以为自己有些特殊的灵界的知识，他以为就可以敬拜天上的天使。如果你们信了他们、跟从了他们、跟从了这些宗教狂热分子这些异端邪说，那我们就离开了基督的真理了，失去救恩了，丧失了得奖的机会了。十九节，同元首基督断了联系，其实只有由身体的头，即是基督整个身体才能够得到滋润，藉着关节、筋络互相连结，照上帝的旨意逐渐生长。如果跟从了这些异端邪说的做法，我们就不是跟从耶稣，我们就跟耶稣断了联系，失去救恩。我们一定要跟基督连结，正如基督是一个头， 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身体里面 的不同的肢体，而每一个人每一个肢体的每一部分都要跟从头，跟从基督的带领，按照基督的旨意来生活，肢体之间互相扶持，这样才是实践上帝的旨意，教会才得到增长。保罗解释完犹太人带来的困扰之外，保罗还要处理一个问题，就是外邦人的地方偶像崇拜是很严重的，这些偶像崇拜留下很多禁忌，而这些禁忌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其人自小在那里生长的话，其实是很自然会受到这些禁忌的影响。怎样可以打破这些禁忌的束缚呢？二章二十节，既然你们共基督同死，脱离世上的概念，你们为什么仍然同世俗的人一样生活？继续守不可拎、不可食、不可摸这一类的禁忌呢？其实我们生活里面其实有没有一些禁忌的呢？有没有一些禁忌是困扰我们的呢？其实很多这些禁忌背后其实都是隐藏了一些灵界的信念的。为什么会有些东西不可拎、不可食、不可摸呢？就好像掂下那些东西就会得罪了灵界背后的力量，会对我们不利。那我们可能即会有 有个社会有个压力，你要遵守那些禁忌，不要得罪它背后的灵界的东西，那你就会被那些灵界的东西保守你了， 会得到 很稳了。其实这些规矩、这些禁忌可能包装成为一个传统，包装成为一个文化，包装成为一些传说，其实本质上就是对一些未知的事的一些恐惧，而幻想背后有一些神秘的力量在里面控制。保罗说这些规矩是什么呢？22节，这些无非是人的规例和教训的产物，是用个在用的时候就显得是没有用的。这些禁忌是人制造出来的，可能有些人根据他们偶像崇拜的规矩，或者加上他一些传统的传说，一代一代流传下来。当你真的想守他，以为守这些规矩得到好处的话，其实这些规矩一点好处都没有。要小心，就是不单止一点好处都没有，由于一个人遵守这些规矩的时候，其实心里面是不是承认了他背后力量真实存在呢？那就变成无意之间参与了那些宗教活动咯。所以保罗叫我们不要跟那些世俗人一样，不要再守那些不可拎、不可食、不可摸的这些禁忌。23节，由表面看崇拜天使、故作谦虚、苦待自己身体等等，似乎是明智之举，其实对于抑制肉体的情欲是一点价值都没有的。有些人在宗教活动上显出有一些 很谦虚的行为，即是有一些即好像 很 humble、很谦虚，但是这些行为其实不是基督信仰所要求的。比如这里保罗这样讲，保罗说有些行为就是崇拜天使、苦待自己，即是这些人听起来好像有些哇很厉害，哇天使的知识你都懂的，又好像跟天使都可以沟通，这些听起来好像很有灵界成就的东西。那好像我们在之前哥罗西书一章我们都学习过，其实我们是不可以崇拜 天使的。关于苦待自己，就算早到第三世纪，第三世纪末至到第四世纪初头，已经有一班人主张 离世隐居。他们以为离开了人群了，去荒山野岭隐居了，那就可以过着一个圣洁的修道生活。他们苦待自己，远离人群。其实就算现在都好，其实都有些苦待自己的行为的。好像有些人模仿耶稣钉十字架那件事，他们真的找钉钉自己双手的，然后找人抬着他去游街，被其他人看到他的苦况。这些人苦待自己，那有些这么出格的行为，就好像被人感觉哇，这些人很虔诚，这些似乎是明智之举。保罗说，这些行为对于抑制肉体的情欲是一点价值都没有的。这些苦待自己的行为其实不能够帮助我们抑制肉体的情欲，并不是我们应该追寻的事。那什么才是我们应该追寻的事呢？第三章第一节，你们已经同基督一起复生，就当追求天上的事，是那处，在那处基督坐在上帝右边的宝座。第二节，你们要专心在天上的事，而不是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同基督一起死，你们的生命同他一起藏在上帝处。我们应该追求的是天上的事。既然我们信了耶稣了，藉着耶稣基督治死我们情欲 的罪性，好像洗礼一样，洗礼预表什么呢？就是我们浸了水的时候，就预表我们的旧人旧性埋葬了，死了，从水里死回上来，就预表我们同基督一起复生。既然我们的旧人是应该是已经死了的，我们就不要再体谅肉体上的情欲，在之后从水上回来，就要跟从基督，做一个新造的人，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生活的重心，追求天上的事，是要 为要实行上帝的旨意。三章四节，基督是你们的真生命，当他显现时，你们亦要同他一起显现，分享他的荣耀。当我们实践上帝的旨意的时候，基督就在我们生命里面掌权，以耶稣为我们的主，以耶稣做我们生活的中心。这一种生活，这一种生命才是我们真的生命。当我们在这种真生命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得到耶稣的接纳。当耶稣复临的时候，我们就会被接升天，分享基督天上的荣耀。那时候我们就得到永生的实践的实现。总结一下今天的分享，哥罗西教会遇到很多异端邪说的攻击，我们要有属灵的智慧去分辨，不要因为有人标榜他有特别灵界的知识，有灵界的经历，而认为他特别属灵，也都不要被那些灵界事物，无论他真的发生好是假的传说都好，我们都不要跟从他们，我们是不可以敬拜灵界的被造物的。也都不要因为有人苦待自己，我看上来是一些很虔诚的行为而认同了他。苦待自己，无论他是真心的修行也好，是做戏博取名声都好，如果我们分辨不到的话，其实我们不需要理他，不需要接触这些东西。不要被一些偶像崇拜而遗留出来的传统影响，不要受那些跟偶像崇拜有关系的禁忌，如果我们去遵守那些禁忌的话，咁其实我哋就变相参与咗嗰啲偶像崇拜嘅活动㗎喇。亦唔好俾呢犹太人律法主义嘅捆绑。我以为要守好多律法，守好多规矩啦，咁先至得救。咁样亦都会失去咗基督以嚟嘅自由。以上所提嘅事都系一啲异端邪说嘅例子。而呢一啲嘢唔能够帮助我哋致死 罪性的情欲，不能够帮助我们去明白上帝的心意，也都不能够帮助我们活出基督的，反而将我们大偏偏离信仰的核心，被那些虚妄的哲学迷住，遵守了那些人的学说而离开基督。在保罗时代，或者就算是现在，这一类型的事情都有发生，无论这事具体是什么事都好，它都不是天上事物的实质，都不是天上事物 本来的要求。天上事物的实质就只有耶稣，我们应该做的就是接纳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生活要以耶稣为中心，按照道理的要求改变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按照基督的心意去过我们的生活，用我们的生命侍奉上帝，用我们的生活活出基督，为耶稣做见证，用我们遵守道理的好行为，表明我们真心相信上帝，每一天在基督里扎根生长建立信心，这样在耶稣再来的日子，我们就能够得胜，与主相会，得到永生的实现。这个就是我们行天路的目的。请唱赞美诗，然之后请郑先生为我们领祷散会。
慈悲仁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你是给我们各位弟兄姊妹在星期三的晚上都有机会来到神的圣殿来到敬拜你，或者有些弟兄姊妹都透过网上来到参加我们的崇拜，我只要感谢赞美你，更感恩的你今晚从我们所分享之中给我们明白因信称义真正的意义是怎样。愿神你都是继续带领我们，因为多少时候我们对道理也许经过时间的考验直到忘记，或者亦都是受到其他的学说或者人的影响，直到我们对你的信心未得坚固。但多谢上帝在我们这个教会，虽然人数不是很多，但你时时都被我们从分享之中再一次得着提醒，被我们知道除此耶稣之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未有之下别个命令我们得救的。其实你都是坚定我们对你的信心，我们更重要的，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实在是无论遇着任何的事情，我们都是实在难以得胜。但多谢上帝，你给我们所得着的教训，就是我们要时时得着圣灵入居我们的心中。在这个教会我们很着重的，就是得着圣灵施洗，因为圣灵就会帮助我们。多少时候我们有软弱，或者我们甚至跌倒，但由于圣灵的提醒，圣灵的督促，给我们再次能够从软弱的地位再次兴起来，继续奔跑这条天路。感谢你时时都是用很多圣经的教训来到提携我们，带领我们行这条天路。求神你都是继续祝福带领，俾我哋唔好只系听过就了，即系从教训之中都系检讨我哋个人属灵嘅生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深夜又到，我哋又要快要离开，我就求神你都系保守我哋脚步平安翻到家中，继续都系时时与你亲近，与你连结， 我们这个生命才是一个荣神益人的生命。求你答应我的祷告，因为这祷告都是奉赖我主耶稣的圣名来求的，诚心所愿。